两次，就今天早上和明天早上，我们一共如果大会没有用掉增长，就在教怎么样使教会能够增长。我们先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不只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而且你呼召我们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你。当你赐给我们这个地上的天国，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让你的国度扩展，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国度的操练，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做天国的子民，也让我们在这里预尝天恩的滋味。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主，愿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这两天早上，我们一起在这里思想教会增长的时候，真是让你的恩典，让你的灵，让你圣灵的工作能够在我们教会中充沛的运行。请你先得着我们这一个人，主，让我们这些侍奉的人，我们因为爱你，因为顺服你，因为有你圣灵的同在，我们的教会就因此得福，是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也因此得福。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集中在你的身上。主，让我们不单单在思想一些技巧和方法，而是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结果都放在你的身上，让你自己来运行，让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交托仰望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首先我想很简单的调查一下哈，我们在座当中全时间的传道人、牧师、传道人，好不好？请举下手，让我大概知道一下。好，我们在座当中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执事的这样的职分的现在在担任长老或者是执事的职分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好，谢谢。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侍奉已经参与侍奉，无论是在教主入学，无论是探访或者是关怀的事工参与这些侍奉的，好不好？举一下手。侍奉的同工，我想我们绝大多数应该都是哈。好，那么我们在谈教会增长这个课程的时候，我想我们是以教会里面已经参与侍奉的同工、长职们、牧师们，我想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一起来看教会增长哈，看教会怎么样来增长。当我们想到教会增长哈，想到教会的增长的时候，我们首先对教会的观念，我想应该先把它弄清楚哈。各位可以看我们讲义里面，我们讲义大会的手册第九页，我在这边有预备了一个简单的讲义，简单的大纲。当我们是想到教会的时候，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因为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一个新的国度，在这里可能我们是新的移民，可能我们是留学生，很可能我们是从不同的背景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因此我们很多人好像加入教会呢，就像加入一个同乡会一样，好像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既然来到这个地方就要加入一个教会，因为教会是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华人当中最团结的、最稳定的一个社区。我记得有一次我到 Delaware 去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查经班聚会，那我问其中一位说，你为什么今天会来参加这个聚会呢？他说是我儿子要我来的。他说我儿子在学校里面同学们都说我们去哪一个 church， 去哪一个 church， 他说怎么爸爸都不去 church 呢？所以呢，他为了让孩子有一种归属感，免得在学校里面孤立，所以呢，他说我就来参加，这样呢，我儿子去了学校呢，就可以说我爸爸也去了 church， 这样免得变成一个怪类变成一个异乡人了哈。所以呢，很多人以为说我加入教会就是要加入一个同乡会，那么在教会当中，我可以找到一些同乡的人，可以吃家乡菜，可以有聚餐可以包水饺可以得到一些同乡的感情，可以谈家乡事。当然教会是有同乡的功能，但教会不单单是一个同乡会，我想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哈。特别很多慕道的朋友，很多过去从来没有教会背景的人，一进入教会以后，他可能是存着这样的目的来的。虽然来到教会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目的来，像很多人到教会是为了找朋友来的，很多人到教会是为了社交的需要，有很多人是为了打乒乓球来教会的，从不同的目的来都可以， 但是呢，教会不要只限于同乡会的功能。教会可以有同乡会的功能，但不应该只限于同乡会哈。教会呢，不是一个宗教性的组织，不只是一个宗教组织。我过去做最近这几年来，主要是做中国学院的事工。那么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呢，以前在国内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所以呢，在他们的心目中，教会是一个组织，就好像在国内有党的组织一样哈。那么因此呢，进入这个组织，那么就要这个组织当中有头头，有领导。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是你们这个教会的领导吗？”啊，那么这个领导呢，就是说在领导下面，然后有书记啊，有做各种不同工作的干部啊，那么这是在他们心目中长老执事就是干部，就是这样啊。那教会呢，好像是一个组织，由上而下有决定，然后有党章有规定啊，然后要交党会啊，那么受洗就是入党了啊。很多人的观念里面的教会就是啊，这是一个政治的组织，这是一个宗教性的组织，好像教会是一层一层的组织。那么因此在这个组织里面要顺从组织的规定，或者组织要规划分配你的工作，那这是把教会跟社会的或者是政治的组织连在一起哈。教会需要有组织，但是教会不单单是一个组织。好，教会不是有主日崇拜就变成教会。在北美呢，有很多地方是有查经班而成为教会。那通常我们问一个人说你参加什么，他说我参加查经班或者我参加教会。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查经班有了主日崇拜，那么因此有了主日崇拜，好像就变成一个教会的定义跟标准啊。在特别是70年代80年代啊，在北美地区查经班的数目非常的多。后来查经班因为有长辈，有了小孩，那么渐渐呢就需要有一个全面性的功能，因此呢就有了开始有主日崇拜。很多人就以为有了主日崇拜就算教会了，没有主日崇拜了就不算教会。事实上教会呢应该有更广的定义哈。教会的定义应该是什么呢？教会的本质应该是什么呢？从旧约圣经哈，从旧约圣经里面以及圣经原文里面的意思啊，或者是新约的希腊文原文的意思，以及旧约里面在讲到这个会众的意思的时候，事实上呢 ，ecclesia 这个字呢都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神所呼召的一群会众，这个、就是教会真正的意义。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在主日学应该都已经听过的哈。教会真正的定义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群神所呼召出来的会众。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神所呼召的，神从亚伯拉罕、从以撒、雅各，然后再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成立了十二个支派，这些支派就成为神所呼召的、神所拣选的特别的会众。那到新约的时候呢，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被神的宝血所呼召、所洁净的这一群人，就是教会。因此教会是人最重要，教会主要是人，教会不在于组织，教会不在于建筑。一个在树下聚会的，让很多非洲人的教会，他们在树底下聚会，他们也是教会。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在家庭里面在一个家里面的卧房里面聚会大部分的人坐在床上，然后呢还有很多小板凳呢在床的旁边，有十几个人或者二十个人挤在一个那么小的房间里面，他们在一起聚会。他们没有诗班，没有说十一奉献没有一些聚会的仪式，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就是教会，因为他们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生命的相同的经历而联合在一起的，这就是教会啊。所以教会一个最重要的本质，它是一个蒙召的会众啊。我们要看这一个是不是一个教会，主要就是看它是不是一个蒙神所召的有神的生命在这里的一些人，它就是一个教会。那么建筑物到底需不需要呢？建筑物是为了让这些蒙召的会众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一起来聚会，所以呢需要一个教会的建筑物。这建筑物我们特别在北美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说不定是借一个学校借学校的体育馆，或者有时候甚至借一个社区活动中心，有时候是借一个一般人使用的教堂。那么这些建筑物本身可以改变的，像各位都听说过Purpose Driven Church， 就是 直奔标杆哈，直奔标杆这一本书，他讲到他说他们教会呢啊换过大概79个聚会的场所啊，因为教会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展，所以在他们建立比较永久性的建筑之前，他们换过79个聚会的地方。那是不是说到了有永久性的建筑才算教会呢？他们无论借什么地方，那个都是一个教会啊，都是这些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一群蒙召的人到神的面前一起敬拜，一起侍奉，这是教会最重要的本质。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都晓得教会是神的家啊，教会是神的家，这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就讲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那当讲到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就特别强调教会呢是神是一个家里面要有什么样的成员。各位先来看一个教会当中要什么样的才算家，有父母哈，有父母，好，还有没有？有兄弟姐妹，好。那么除了有父母、有兄弟姐妹以外，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气氛、什么样的氛围呢？有爱的，有关心的，好，还有没有？能够沟通的，有管教的，好，有手足之情的啊，是能够啊彼此守望相助的啊。所以当保罗特别提到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呢，神是我们天上的父，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神不只是创造者。这我想这两堂啊，唐崇的牧师特别提到神的创造性、神的威严性、启示性，但是他不只是一个创造者，而且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主耶稣的主导文特别强调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感受到神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者，而且他是我们这一个属灵的家的天父。那有天父就表示天父会创造，天父会启示，天父会管教，天父会照顾。好，除了有天父以外，天父一定有很多的儿女，对不对？天父是我们共同的天父，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所以天父表示我们跟他生命的关系，天父也表示我们归属的关系，我们对他有归属感。有了天父呢，也表示我们在天父的家里面，我们有手足，我们有手足之情。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称为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天父啊。所以教会是一个家，是神的家，是以神为天父的一个家，有神的爱成为我们的手足之爱，有神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有神的灵成为我们这个家里面的精神。所以这是神的家，是神好像借着在地上的这个家来预尝将来在天上的家的这个滋味。我们在地上有地上的家，教会是像地上的家，我们有各种不同年龄的，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不同个性的，不同习惯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一起来经历天上的家。好，第三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这里印错了，不是本身，是基督的身体，这本身就有一点危险了。教会只是地上的一个团体哈，那不可能完全代表基督，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一直用比喻的方式来讲到基督的身体。各位晓得哥林多前书12章那边讲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谁是头呢？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是他这个身体上的肢体。肢体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肢体有各种不同的形状，肢体呢有它的限制。但是呢，整个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一起配搭，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身体，身体就成为一个有机体。有机体的话，身体是会增长的。所以教会为什么可能增长？是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身体就一定会成长，有生命，生命就一定会成长。所以教会成长的基础，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生命所选召的一个群体，所以呢，教会具有增长的能力，有增长的可能性。因为像我们的小孩一样，他小的时候很小，但是呢，他渐渐就长大成人哈。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哈，这个字一定要改，不是本身哈，是基督的身体。 那由头来由头脑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他来命令、来支配、来调动，然后呢，肢体呢就彼此来配合。那我们讲到是肢体的时候，也了解到每一个肢体都有限度啊，都有限度。手有这个手的长处，但是手有限度；脚呢也有脚的长处，但是脚也有脚的限度。所以呢，要彼此来配合。我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哈，他手不能代替脚，脚也不能代替手。我们可以用手来走路，但是走得很慢啊。我们也可以用脚吃东西，有的人手残障了，也可以用脚吃东西，甚至用脚来写字。但是呢，这不是正常的情况啊，应该是手脚彼此配搭哈，一起来成全这个工作。好，第四个呢，教会呢是圣徒的团队啊，圣徒的团队。啊，特别在保罗的书信还有彼得书信里面，他说讲到说我写给在加拉太在以弗所的圣徒。那么圣徒呢就表示说教会呢是要有一群有圣洁的人有蒙恩成圣的人一起来聚集。然后圣徒呢成为一个团队以后呢，那么就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圣洁。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彼此共同的一个团队啊，是一个侍奉的一个团队，是一个 team， 是一个 teamwork 啊。所以教会呢，一定要达到团队的功能，而且是一个圣徒的团队啊，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把自己的想法拿来这里表演或者表现，是一个圣徒共同的团队一起聚集。好，第五个呢，是一个福音的基地，福音的基地。福音的基地的意思是什么呢？各位想想看哈，当一个军事的基地，它有什么样的功用？我们在座很多弟兄甚至有些姐妹们都当过兵哈。那么在军队里面，那个基地的功用是什么？基地做一些什么事？基地
训练，
最开始是新兵训练。好，还有没有？后勤的支援。好，基地还有什么？防御装备。还有初级，出去进攻哈，初级有一个基地的话呢，有训练，有装备，有后勤的资源，然后出去攻击以后呢，再回到基地里面来，再补充，然后再受新的训练，然后再继续出去攻击哈。教会呢，应该是一个福音的基地，像一个基地一样。我们在教会当中装备训练许多基督的精兵。那么成为精兵，各位受过新兵训练的都晓得，新兵的训练的话呢，要很早就起床，生活要有规律，然后呢要严格遵守命令，绝对的顺从，然后学习各样的技术，学习各样的基本的技能，然后出去攻击以后回来检讨分析，然后呢再受新的训练，学习新的武器，再出去继续攻击啊。教会是像一个基地一样，这是我们对教会要有这样的认识。然后呢，教会既然是基地，它就成为神国的军队。神国的军队，神国的军队呢，就是要扩展神的国度。教会呢，不是只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里彼此守望相助，享受兄弟姊妹之情，大家在这里觉得好的无比这是教会的功能，很重要的功能，但是不单单是功能，就是说不单单是一个家庭的功能，教会是一个军队，要出去作战的应该有战略。应该有领导者，应该有组织，要有计划。同时呢，出去作战的时候要有一个整体的力量，要扩展神的国度，要建立新的范围。建立了以后，还要再占领，还要整顿，还要把它建设起来。也就是说，教会呢是一个军队，像是一个属灵的军队一样我们出去来为神来征战。那圣经像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讲到，像一个基督的精兵的话，有各样的武器这就讲到教会呢要面对仇敌的攻击，我们要有一个征战的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教会在一个地方已经久了，若是你成为基督徒已经久了，我们就安稳的在我们的属灵的家庭里面大家每一个礼拜来聚会，我们参加团契，我们一起唱诗，然后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大家彼此享受同在之美，或者我们享受我们所带来的东南西北的南北海味然后或者我们享受我们在这边大家孩子们可以彼此见面，每个礼拜见面的时候呢，孩子们可以玩在一起我们父母亲看着孩子来到教会里面受到好的宗教的教育交到好的朋友，不会像社会上一样那样的混乱。那我们如果只满足于教会是这样的功能， 很可能我们很多人现在对教会的观念就是这样了，特别在郊区一点的教会，在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多的教会，我们很多时候呢，教会就变成是一个安稳的一个地方，安逸的一个地方啊，大家都很稳定啊。我记得有一本书，他写说，他问说你们的教会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你形容你们的教会，他说我们的教会很稳固，很稳固。那他说他仔细在观察以后，发现是睡得很稳固，睡得很安稳，大家在那里安稳的睡觉啊。啊，做礼拜的时候也睡一下觉，然后啊，平常呢也是很安稳的在这里啊活动啊，孩子一起玩啊，很安全的在这里啊聚集了。那么就是这样了。教会已经没有活力了，已经失去了那个一个军队的一个活力了。而魔鬼的攻击呢，啊，在教会外面非常的猖狂，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非常的安稳啊。这不是教会应该有的功能，教会是一个军队，要出去，要扩展。教会像是一个世上的光，所以是所说里面是世上的光，像一个灯塔一样，站在那边的时候呢，人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个光。我想在北美的社区当中啊，很多华人的家庭或者是生活各方面都非常的痛苦啊。事实上很多人是活在苦海当中，他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光，能够就近这个光，能够在这里得到温暖，得到指引的方向。那我们教会真的是像世上的光，所以主耶稣说灯台那个灯光呢，不应该藏在塔那个斗底下，要藏拿出来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周围的人。当你周围的朋友，你周围的同事，他们来到你教会附近的时候，他能够从教会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光照吗？得到温暖吗？还是教会存在在这边只是一个建筑物存在在这里，而他们实际的生活问题，他们能够从教会里面得到帮助吗？啊，这是都是我们在思想教会的增长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评估的哈。当然，教会也是一个真理的学校，教会呢就是把真理教导出来的。很多人的观念里面，教会就是把我教会了嘛，哈，把我原来不懂的教到会了，这叫教会哈，教会了就是变成教会。当然教会不是只是教导真理，但是教会一定要能够教导真理。各位试试看哈，想想看，很多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期待的就是到底基督教，在他们心目中基督教把它当作一个宗教的话，就说到底基督教讲什么，跟佛教讲的有什么不同，跟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有什么不同，跟法轮功所讲的有什么不同。他们所想要知道就是到底教会你们既然是一个教导圣经的地方，是教导基督信仰的地方，那么我能够在这里学会怎么样读圣经吗？我能够在这里学到基督徒的价值观吗？我能够在这里认识到什么是真理吗？我能够在这里能够真正认识神吗？而且如果真的有一位神的话，我怎么去认识他呢？我认识他以后我怎么去经历他呢？经历他以后我怎么侍奉他呢？我侍奉他以后我怎么样把他传出去呢？这是教会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一个真理的教导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教会有主路学，为什么有主路崇拜这种讲道的聚会，为什么有查经的聚会，为什么在教会当中还有小组的聚集。那教会就是要把真理能够教出来，到底我们能够把真理教得清楚吗？当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存着各种疑问，或者他存着很多成见，或者他像一张白纸一样进来的时候，你教给他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教导的到底是什么呢？这几个可以说是最基本最基本的问题哈。但是如果我们要讲教会的增长，我们一定要把教会基本的功能，最基本的本质，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如果没有认识清楚的话，我们讲教会的增长，我们所想到的大部分想到的都是数目字的增长，就是你们教会现在有多少人啊？好，我们现在有150个人，好，我们以前是30个人，这5年当中变成150个人，我们想到的增长大概就是主日崇拜的人数增长啦，这大概是想到教会增长，或者是奉献的数字增长啊，可能是以前我们一年的预算是20万，现在增长到50万，这是奉献数目字的增长。或者当然更好一点，也许是受洗人数的增长，就是我们啊去年有20个人受洗啊，今年有50个人受洗，这是受洗的数字增长。有的人在更关心一点，可能是祷告会的人数增长，以前是15个人，现在增长到60个人，好，这是祷告会的数字增长。当然这些增长都是好的，但是只限于数目字的增长吗？只单单是数目字的增长吗？我们在想到增长的时候，增长就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认识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教会基本的本质以后呢，我想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看到教会真正的功能，它的翻选到底应该是如何。如果我们用图表来画的话呢，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它最基本的功能，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布道，对不对？是为了向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从初期的教会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教会都是为了布道。各位记得回想一下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了以后，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已经有了宗教，对不对？他们已经有了犹太教的，有摩西的律法，或者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可能是拜偶像的，他们可能是所信的是卫士之神，或者他们可能完全没有神的观念啊。但是当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兴起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在圣殿啊，在圣灵充满的地方，那时候开始就传福音布道，让这些有原来有宗教信仰的、有犹太教的、有异教信仰的人，他们真正的认识耶稣是基督。各位注意到《使徒行传》前面的部分啊，特别是从第一章开始到十二章为止，那时候的布道信息都是特别强调耶稣，他不只是木匠的儿子，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他已经复活了，他是一个生命的主。所以《使徒行传》初期的布道，特别是针对那些有宗教背景的人，他是强调到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才是基督，耶稣是一个人名而已，但是他是基督，是神的受膏者，是弥赛亚，是把生命信息传来的。所以呢，教会最初期的目标是耶稣，是基督，是布道，是让没有信主的人，是异教信仰的人，是对有宗教背景的人，让认识到只有这一位耶稣，他才是神的儿子，他才是真正带来复活生命的。那么布道，这是教会最初期的开始，教会是要从布道开始的，教会的初期的存在的目标就是布道。那等到布道有人信了主，有人信了主以后，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再画一个框框的话，我们讲义里面这个箭头里面应该是一个框框，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对教会外的人是布道，对慕道友是布道。这个布道呢，不一定在教堂里面举行，你可能在公园里面，你可能在公司的查经班里面，你可能是在你的邻居，或者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布道。我们的布道甚至可以在旷野的地方，在中文学校的地方，我们的布道的地方呢，也可能可以用学校的活动中心哈。这是布道，这是教会的布道的工作。然后从布道里面进入到教会里面，到教会里面以后呢，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功用呢？教导，刚刚讲到教会是真理的学校，所以要做教导的工作。教会要有团契，团契不是只是有团契这个名称，而是能够有肢体相交、彼此相爱这样的生活哈，是像家庭的气氛，这是团契。团契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动词啊，团契 fellowship， 信徒在金钱上、在物质上互相帮补，在心灵里面彼此相交，这些都是团契啊，这是团契。好，接下来牧养呢？主耶稣讲到说他是好牧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当他讲说他是好牧人的时候，他做了哪一些牧养的工作？这个好牧人做什么？好牧人去寻找失丧的羊，好牧人怎么样？医治、包裹、照顾、喂养，甚至愿意为羊群舍命。那么教会呢，要有牧养的功能，一定要有牧养的功能。这个牧养呢，不是只有牧师只是全时间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来做牧养。事实上呢，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担任起牧养的责任。很多人来到教会，是因为他心里面有创伤，是因为他需要医治，是因为他孤单。很多人来教会是因为他的婚姻、他的儿女他的身体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很多人来到教会是像羊迷失了，他不知道要怎么做。很多人来到教会，他是因为有许多的需要，所以他进入教会里面。因此教会一定要能够牧养，不论是对慕道友或者对已经信主的人，都需要牧养我这几年主要做中国学员的事工，我就发现中国学人来到查经班、来到教会，大多数的人，当然他有对真理的渴慕，这是有的，但是呢，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心灵里面的需要， 都是因为牧养，被牧养的需要。很多在婚姻上，在过去在国内的这种文化大革命各种的政治运动里面所受到的创伤或者有许多人他们因为个性上的一些困难，有很多人是来到海外以后这种心理的落差过去在国内是教授，来这边不能够教书，过去是医生，来这边只能帮人家看小孩，这种心理上的地位上的许多的落差，因此呢有许许多多的创伤。那他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如果只是只是学，只是只是主日崇拜的一些讲道只是讲到许多的一些道理，这些道理呢他们可以很快的就听懂或者是很快的就听到，但是呢真正的需要没有被触到，没有被触及。不只是中国来的，事实上台湾、香港任何背景人都一样都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呢看到一个人说好表举手了，我们在这个夏令会里面说有人举手了，然后他觉知愿意他也愿意受洗了，我们就很高兴了，我们就增加一个会友了。我们在数字上我们就可以报告说我们教会去年是120个人，今年增长为150个人了。好，但是这增长的这30个人里面，他举手了，他觉知了，然后甚至呢他也可以开始做招待了，甚至呢他也可以开始上台做见证了，甚至呢他也可以去领慕道班了，也可以去探访了，但是他心里面真正的创伤没有被触摸到，很多的伤痕没有真正的被得到医治他只是压抑着。过去呢是用读书、留学、找工作来把它压抑着因为他还有一个目标在那边。好，那么现在呢用基督徒的外表，用宗教性的生活，用一些忙碌的侍奉或者是看得见的恩赐把它压抑着，事实上还是没有真正的得到触摸，还是没有真正的遇到得到医治。那么往往要到了某一个关键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那个真正的那个创伤才会真正的暴露出来，你就会惊讶的不知所措，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一个人会这样。事实上因为他没有得到真正的牧养，这个牧养呢是像一个迷失的羊一样，你要把它找回来，找回来。来参加聚会并不表示他就真的就已经回来了，他心可能还在流离，但是只是人在这里还有心灵里面有很多真正的创伤，很多是内伤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在里面的那个内伤呢已经有很多的作用在里面，但是呢从外表看不出来，外表看起来还好好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我过去看到好几位很亲密的弟兄们，外表长得很好看，里面已经癌细胞已经到第二期第三期了，但是还看不出来的。那需要真正的得到牧养跟医治。教会我感觉目前华人教会最需要的就是牧养的工作，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把牧养的工作交给牧师去做，想说我们有了一个全时间的牧师了，那么就是牧师在做这件事情。事实上呢基层的牧养就好像你修理车子有初级保养一样，你初级保养要自己做，到了有大问题的时候才请专家去做但是初级的保养应该是由信徒们来做来做这个基本的牧养的工作。教会呢一定要有牧养的功能，牧养的功能。好，教会里面要有纪律，刚刚讲到教会是一个圣徒的团队，因此教会要有纪律，要有管教。这所谓管教呢，就是若有的人所行的不合真理，他所做的不合真理的话，教会应该有一个管教的系统，要有一个纪律，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合乎是属灵的，什么是合乎圣洁的，哪一些是不应该做的。那么如果有人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单单由教会的这个长职或者牧师们来处理，而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就已经达到这个规劝和管教的功用。若是教会的信徒们能够彼此来做这种管教和规劝，那么就由比教会来设立一个教规，然后来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做，就更好得多。特别我们是弟兄姊妹的话，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规劝跟管教往往呢更容易被接受所以教会要有纪律，这是教会的一个功能。那当然教会要有侍奉，教会呢是让弟兄姊妹可以在这边操练侍奉的地方，而且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侍奉的机会。好，教会呢是训练的地方，训练怎么样传福音，训练怎么样宣教，怎么样探访，怎么样带查经，训练怎么做牧养的工作。 训练啊，怎么样啊去关怀？训练怎么样啊预备聚会？训练怎么样啊处理教会的财产啊和金钱？就说教会呢是一个训练操练恩赐的地方，让各种圣经里面讲的七个大的恩赐哈。牧养的、言语的、属灵的、分辨的恩赐，这些恩赐呢，让在教会当中能够有机会可以得到操练。那教会不一定自己能够完全做成训练的工作，有时候呢，就派弟兄姊妹出去受训练因为教会通常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如果特别某一些方面文字的，或者是三元步道的，或者是一些事工的有时候呢，有一些福音机构会办这些专门性的训练，那教会就差派出去，让大家去接受这样的训练。那教会呢是让弟兄姊妹的恩赐可以得到操练的地方。教会一定是一个关怀的地方关怀就是大家彼此相助关怀周围社区的人，关怀那些软弱的需要的人。同时呢，教会更重要的是一起敬拜的地方教会呢不是单单来这里活动，教会呢是让大家学习敬拜主，能够亲近主，能够更认识主。那么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后，教会是一个健康的稳固的教会以后，那么一定对外就有宣教。宣教呢，严格来说就是超越教会的范围，超越教会的社区的范围，对外的宣教。那这是教会完全的功能有了布道来带领不信的人进入教会，那进入教会里面以后，有刚刚这几样的功能，在这里面得到造就训练以后，然后出去就是做宣教的工作。基本上来说整个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属于这样的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功能跟结构。我们必须先对这个教会的本质、教会的功能有所了解。这些功能就是要达到教会的这些本质。所以本质呢是教会应该是什么，然后呢功能就是教会应该做什么，教会应该做的是什么。这可以说是整个教会完整的来了解一个教会的话呢，教会事实上说我们怎么样来发展一个教会呢？怎么样增长一个教会呢？怎么样进行一个教会的工作呢？事实上就是把教会的这几个功能每一样都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把它做好。事实上教会的增长就是如此好，我暂时先停到这边，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一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各位可以提出来，有关教会的本质跟教会的功能来。纪律方面实际上要怎么做好，教会的纪律呢，有时候通常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通常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教会需要有纪律以我自己所参加的教会为例子我在1988年到92年，我在宾州有一个地方我做代理的牧师因为那个教会没有还那个华人教会没有牧师，我在那个教会里面做牧师我主要是在基督使者协会，我是全时间在基督使者协会侍奉，不过我就义务的担任那个教会的牧师事实上那个教会不大，那大概只有30到50位就是固定参加聚会的人数30到50人，但是呢几乎每一个教会所会遇到的问题，所要扮演的角色跟功能几乎都有了那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带一个女的来到教会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子女就是大概是他兄弟的女儿，我们看这年龄好像也像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当然就欢迎这位女的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奇怪，这女的就叫他大哥，那怎么这称呼会改的呢？我们就很奇怪心里面大家都很纳闷说怎么叫他大哥。那后来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弟兄开始来找我们就找我们找我还有找我们教会的几位执事说他家里现在有问题了，就是很麻烦要请我们帮他解决。他说因为他的护照呢的照片被人家撕掉，他的西装被人家剪成一条一条然后他家里的东西被破坏的他说到底怎么办他请我们帮他解决。我们说那我们就报警察了，就只好找警察来审核了。他说不要找警察。我们想说奇怪呢，为什么，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那后来我们才渐渐这样设法去了解一下，才发现是那个女的搞的。那么那女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后来我们也是再想办法去了解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一位弟兄 他登报征婚，去征婚，那么就有很多人应征，听说有几十个人应征，那么他就选了这一个女的，然后就好像让她来住在一起，然后就准备要结婚了。那但是住在一起以后呢，大概这个弟兄发现这个女的啊有什么缺点，有什么缺点啊，都是他自己讲的了。他说有很多很多缺点，所以他就不想跟她结婚了。那这女的呢，为了要逼她结婚，所以呢就把她护照撕掉了，把她皮鞋剪破啊，把她西装剪破了，那么就强迫她要结婚。那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哈，没有很注意到他的个人的生活，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是未婚，就是表示说还没有结婚就同居在一起，而且用这种所谓征婚的方式，其实实在是不是最理想的方式。好，那么就是现在教会要面对这个问题了。好，遇到这样的问题，各位要怎么办？你们要怎么办？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位弟兄已经受洗了，他已经是教会的会友，那么他现在啊有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呢，我们教会啊，就啊，我们几位负责的同工们，我们一起讨论，我们就先照圣经所讲的哈，我们个别跟他交通，我们个别跟他交通说，你这样未婚同居的这种情况呢，是不合圣经的原则啊。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友，而且你要领圣餐的话，你一定要解决这个关系，你一定要把这个关系解决掉，因为教会是领圣餐。意义是什么？圣餐不是只是拿一个饼跟杯这样一个仪式而已嘛？圣餐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主，一同来纪念主。那么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就不应该有这个罪。如果我们知道有明显的罪存在的话，一定要一个圣洁的人才可以来领这个圣餐。所以呢，我们就要求他说，你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啊，他拖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做哈，所以我们说你如果不解决，你就暂时不要来领圣餐。你来教会聚会的时候，你就不可以领圣餐。好，那后来我们也帮助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说你要拿一笔钱让这女的走哈，因为你当初把人家争过来了嘛哈，所以你要负责她的旅费，同时你要帮她找到工作，让她可以有一个很这一个弟兄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大厨师哈，他。是很好的大厨师，所以很多餐馆都有他的关系，所以你介绍他去一个餐馆工作，然后你不绝对不可以再住在一起，你帮他找一个住的地方，你付他头两三个月的房租，你要给他一笔钱，然后呢把他安顿好，让他可以自立，然后呢你才可以再我们欢迎你来教会聚会，我们仍然当你是弟兄。那时候他眼睛很不好，需要去医院，我们轮流派一些弟兄姊妹带他去医院啊。就是我们还是把你当作我们的弟兄，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关系解决了，你才可以来领圣餐。那如果他是一个执事，是一个侍奉者的话，我们也是认为所谓纪律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离开这个目前犯罪的生活情况，然后你才可以继续来领圣餐，跟参与这个有形的看得见的在前面的侍奉。
是先停侍奉还是先停圣餐？
他没有什么侍奉，那时候他没有什么侍奉，但是我想圣餐这个是最基本的啦，对不对？圣餐是最基本的。
所以圣餐比停侍奉要更重要。
对，我觉得圣餐更重要，圣餐是基本的。不过这个每一个教会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这种纪律啊，在做教会纪律的时候，最重要要有爱心，爱心很重要，不是后我自以为意，我来定你的罪啊。因为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没有资格拿第一块石头，我们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随时也可能在神的面前不小心犯罪，只是他这个罪是明显的，而且全教会都知道了，因为那个女的来，然后我们原来都以为她是真的是她的子女，后来变成不是了以后，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教会一定要处理这件事情。那这个当然是很难的，教会的纪律本来是最难的，因为军队里面有纪律很容易啊，但是呢，教会里面的话，大家都说要有爱心，要有爱心嘛，都是弟兄姊妹，所以呢，教会要实行纪律是最难，所以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以及那个爱心的原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位弟兄他后来接受我们这样处理，因为他知道我们真的是很爱他，我们很关心他，特别正好那段时间他眼睛因为发炎，他也没办法上班，也没办法工作。我们还要轮流派人去带他去医院去治疗，所以他感受到我们对他有爱，所以他也愿意接受这个纪律。
我就听你分享一下，就是说怎么样鼓励出来侍奉？
怎么样鼓励出来侍奉？好，人人侍奉，这是教会一个目标。我们
第二堂我特别会比较多讲到这些具体的，我们怎么样来定这些目标，或者说让每一个人愿意出来侍奉，这是教会要有的目标。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祭司的祭司的这个职责，我们都应该愿意做一个侍奉者，人人侍奉，这是改教运动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福气。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把这个所得到的这个福气，中世纪所没有这个福气呢，轻易的就放掉了。我们应该人人侍奉，人人都参与侍奉，这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每一个人都参与侍奉。好，那么教会就是要安排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侍奉，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侍奉的地方，有一个侍奉的范围。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们第一个原则，人人侍奉，这是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让人人都来侍奉，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第二个呢，就是教会安排让每一个信徒有一个侍奉的岗位。刚刚讲到教会有这么多个功能，对不对？好，在布道这一方面，在训练这一方面，在关怀这一方面，在纪律这一方面，通常是由教会的负责人来做，但是像牧养方面、团契方面、像训练、像敬拜这一方面，好，我们就可以让把这些侍奉的项目呢，如果列出来，让弟兄姊妹可以选择来参与这些侍奉。有很多教会呢，就有一个侍奉调查表啊，把教会目前所需要的侍奉很具体的列出来。比如说在布道方面，你可以参与，比如说文字方面的参与啊，参与去探访的个人的个人布道工作的哈，或者像把这几个项目列出来，或者是在关怀方面关怀方面探访啊，或者是煮菜啊，或者帮坐月子的姊妹们做菜啊，好，像这些都是属于关怀方面的，或者是你负责收集邮票，把它剪下来，把这些邮票去卖的话，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就说教会可以想到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式，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的，不是要那些很有恩赐的、有高的学位的，或者是车子大的、房子大的才能够侍奉的，让每一个基督信徒他都可以贡献一部分。把这些项目都列出来，我过去看过很多教会都有这个侍奉，教会侍奉的调查表，然后让他打勾，让他愿意参与哪几样侍奉。不要一个人参与太多侍奉，但是呢，每一个人至少要一样，到最多也许到三样，他可以参与这些侍奉，就说做一个调查表，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现在已经在侍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说我现在在做这个侍奉的时候，有谁可以接我的班呢？比如说我现在在教成人主日学，我一定要找一个助手。像我现在我自己现在如果我教一般成人主日学的话，我一定要有一个副教授有一个助教跟我一起教。那大部分时间我会让他教其中一两堂或者三四堂，从预备的过程当中就跟他一起预备，然后他讲完以后我给他一些讲评，当然我讲完他也可以给我一些讲评，或者我们一起预备材料，然后让他可以跟着我，那么下一期我就不再教这个题目了，下一期就由他来教了，这样就多一个老师出来。我们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我们一定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我一定要带一个提摩太出来，保罗一定要带一个提摩太出来，即使你还不是保罗，至少你是一个提摩太，你也带一个小提摩太出来啊！我们就是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侍奉。我如果要出去探访，我一定带一个人去，我一定要带一个人去。即使当然，如果是探访一个姊妹弟兄，一定要有另外一个姊妹一起最好是师母或者是配偶一起去，当然是最理想。如果我去探访一个弟兄的话，我也竭尽可能的，我带另外一个弟兄跟我一起去让他看我怎么探访。或者我也看他怎么探访，说不定他比我更合适。探访的话呢，有时候不是一去就要讲圣经，要祷告的嘛哈。开始的时候可能要聊家常，他有些人聊家常比我讲的好得多了哈，那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学习怎么样去探访。就说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一定要带一个提摩太，把他带领出来。这样的话呢，人人侍奉也会比较容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侍奉往往都是榜样，是要看榜样，一定要有几位弟兄姊妹成为一个榜样。大家都是专业人士，大家都忙，大家都生儿育女，但是他还是可以侍奉，他还是愿意认真的准备教成人主日学，他还是每一个礼拜拨一段时间去探访。如果一旦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成为一个榜样以后呢，
啊，就渐渐就感染。我觉得教会呢最重要的哈，就是让每一个新来的慕道友，他一进来以后就进入一个家的氛围里面，家的气氛里面，让每一个基督徒一进来以后，他就进入一个人人侍奉的一个气氛里面，因此就变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变成理所当然的。他一进来，他就知道说我本来就要侍奉，因为其他人都在侍奉啊。他一来就进入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在定我们教会的目标，或者我们在评估我们教会的时候，就是不是一个慕道友一进来，哎，他马上就有家的感觉。如果一旦这样的话，我想你进入，至少这个团契这个功能已经算是成功了哈。如果呢，他一进来以后发现，哎，每一个人都有一点侍奉，都有在参与一项侍奉，好像进入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他很容易的就进入侍奉里面。我想就说我简单讲这几样哈，就说怎么样让大家啊愿意人人侍奉。当然最重要的哈，人人侍奉这个观念还是最重要，是观念的问题哈。就说每一个人信了主就是为了要侍奉，信了主不是为了要享受，信了主的目的是为了要侍奉。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不断的在讲台里面教导，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同时有这个周围的榜样，有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有云彩围绕着你的话，你就身在彩云中啊，你一进来就是在彩云中，你就说感染了，那云彩的湿度呢就已经感染了你的身体了，你就觉得我进来的话就应该要侍奉了，我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您说一句关于教牧方面，想是那个怎么保证那个康丹说的，就有些比方说会有或者道友有那个婚姻问题，比方说他要是做一些心理辅导，他都有一个互相签一个合约，有那个保证康丹说的。可是如果平信徒这种探访家，通过探家庭探访或者是啊怎么来帮助其他？
好，我们在做牧养工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人跟你讲到他个人的隐私，或者讲到他个人一些比较秘密的事情哈。那这时候怎么样学习保密？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牧养跟关怀工作里面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像我看过一本叫《小组长手册》哈，它里面就讲小组长的公约。我们参加一个小组，参加一个团契，其中有几个公约哈。比如说像其中有一个公约，就是我如果参加这一个小组，我愿意把小组组员的需要当作我的第一优先，这是一个小组的精神。你若要加入一个小组的话，就是说这个小组就变成是一个我最亲密的团体，在这个小组里面组员们有什么需要，我会把它当作我的第一优先。好，那么其中另外一个公约就是我要守密，我要保密，我要保密。我们组员在这里可以自由交通的时候呢，我要保密，只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如果这小组只是我们两个人的话，就只有我们这两个人知道，其他我不告诉其他的人。虽然我需要祷告的力量，需要其他的祷告的资源，但是我在提到祷告的需要请其他人支援我的时候呢，我绝不讲这具体的细节，只是说我需要你们在我最近在帮助一个人有很多困难，请你们为我祷告。就说要注意到这个保密的原则。我想这个可能是这个属于这个 counseling 的一个的课程里面要谈到的，我们没有办法太详细的说。不过基本上这个保密原则确实是很重要哈。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出于爱心，我们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就提出来，哎，我那一天我跟哪一个姊妹谈话啊，她跟我说了哪几样事情，请大家为她祷告。结果在还没有祷告之前，已经先所有人都知道了。都知道他的事，那这个就不是没有智慧，也就是我们需要分辨说哪一些是个别性的，哪一些是可以公开性的。如果公开性的，应该由他自己提出来，他公开的提出来说，好，最近我们夫妻之间有吵架，请大家为我祷告。好，如果他愿意自己提出来，那么大家就来为他祷告。但是如果呢，他只跟你一个人讲的时候，你要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跟我的牧师也谈？让牧师也一起为你祷告，你要征得他的同意才可以告诉另外一个人。这些原则都很重要。像我有很多时候我出去有一些弟兄来找我谈，那谈的话谈的这些事情呢，我也会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太太，让他跟我一起祷告。虽然是我太太，但是我也要征得他同意，因为有一些弟兄说你不要告诉你的太太，他这个就是我们男生自己的事情哈，这个不方便跟人家讲。那我太太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姐妹跟他讲一些事，那他也提说不要告诉牧师，他希望不要告诉牧师，就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就好。 啊，我想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决定。好，好，团契的功用是什么？哈，团契这个字，哈，团契这个字，哈，希腊文叫 koinonia， 哈，团契这个字呢，它主要哈，第一方面呢是物质、生活上、金钱上的互相的帮补。罗马书十二章那边说，信徒的缺乏要彼此帮补，有没有帮助跟补足？哈，帮补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就是团契这个字。团契这个字在中文圣经没有这一个词，对不对？我们整个中文圣经都没有团契这两个字，但是中文圣经里面呢，有关团契的意义是非常的多，只是当时翻译圣经的时候，大家还没有用这一个词哈。但是呢，在中文圣经里面讲到彼此的帮补，或者是在缺乏上互相的帮助。这个都是团契里面的一个意义哈，所以团契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照顾在身体上的需要，这身体可能包括金钱，包括健康，包括物质上的哈，包括生活上的一些需要。所以一个团契，如果团契当中有新来的人，他生病了，他不懂英文，团契里面能够照顾他，帮助他去看医生，去找到便宜的或者是找到免费的医疗，这也是团契的一个功用，这是最具体的看得见的爱心的这种关怀性的工作。那这一个关怀的工作呢，是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刚刚讲到说怎么让人人侍奉，关怀性的侍奉呢，是让出信的人来参与最好的方式，因为他被关怀过，那他也学习去付出关怀，而且一个人学习关怀别人的时候，就从婴孩渐渐长大哈。所以呢，团契第一个功用是物质上的、生活上的照顾和关心。好，第二个呢是属于彼此相交。各位记得约翰一书一章那边讲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相交，我们乃是这样彼此相交。我们耶稣基督相交，就是有交通，有 communication， 有 communicate， 有 fellowship。然后呢，我们信徒之间也彼此相交，所以信徒的相交、相交往、相交，这、就是团契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么团契的相交的话呢，一方面是带领信徒能够跟耶稣基督有建立彼此交往的关系。然后信徒之间也能够彼此相交往，所以团契啊比较着重在这个相交的关系上。团契跟主日崇拜有什么不同？主日崇拜着重的是什么？敬拜吧，崇拜、敬拜，对不对？是团体一同来敬拜。但是团契的话呢，就不应该跟主日崇拜一样。我参加过一些团契，那个团契呢，从头到尾就是唱几首诗歌，然后请一个讲员讲，讲完了以后做结束祷告。哦，这不是跟主日崇拜就一样了吗？团契的功能应该是比较着重说，他来了以后，他来这边以后，他能够他的需要能够讲出来，无论是物质上的需要、心理上的需要，更重要是灵性上的需要，他能够在这边有人了解他，有人接纳他，能够有人跟他彼此相交、彼此有交流、彼此有互动，让他的情况呢能够有人了解。所以像团契聚会，可不可以安排讲道呢？当然可以。当然有可以安排讲道聚会，但是你安排讲道聚会以后，最好啊，我建议哈，就说团契聚会的话，最好呢是讲道以后，请讲员不要讲那么长，要留一段时间可以分组交通，特别是我下一堂下午下一堂要讲中国学人施工，如果是中国学人占多数的团契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一定要讲完道以后。有一段分组交通的时间，分组交通呢，就是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就分成一组，然后呢，让他针对刚刚讲员所讲的，他可以讲他的回应，提出他的问题或者发表他的感想。一定要让团契就一定要让大家有讲的机会了，不要只是有听。主日崇拜主要是听嘛，来领受教训，来一同敬拜。但是团契一定要让他有机会讲，而且讲了以后呢，一定要让他可以。一定要再问一个问题，说各位在这个礼拜当中有没有你特别需要祷告的事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要提出来的，不一定要有很难过的事情要人家祷告哈。你这个礼拜当中有什么特别的事跟大家分享，特别的话可能是很高兴的事嘛，对不对？比如说你可能考驾照通过啦，或者是小孩子掉一颗牙啦，或者是最近遇到车祸啦，或者是可能是在学校里面指导教授刁难你啦，像这些问题都可以说你在这个礼拜当中有什么特别的事你可以提出来的， 一定要让大家让他的个人性一定要有 personal touch， personal touch 啊，像那个 mega trend 好像要讲到世界公元2000年的大趋势啊什么，它其中有一个讲到 high tech high touch 啊 ，high tech high touch， 越高度的科技化的世界就越需要高度的接触，就越需要有个人性的接触。我刚刚已经讲过，大部分的人来团契来教会都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些需要，真的大部分都是个人性的一些需要他来教会。因此他进来以后，特别是在团契，主日崇拜是不可能了，但是在团契，为什么有了主日崇拜又要有团契呢？团契就是为了要让这些个人的需要能够在这里表达出来，能够有人听，有人能够接受，能够有人帮助。你即使不能够帮助他，有的人的问题太复杂了，你很难帮助他，但是至少你愿意听，让他有机会可以发泄，让他有机会可以讲出来，至少他知道有人关心他。当然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求神为他开路。有一些人的问题恐怕不是我们能够解决，像有一些离婚的问题啊，有一些是比如说他的孩子在国内啊，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他身份上有一些什么困难，有时候恐怕我们团契跟教会都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但是至少我们说，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关心你啊，我们啊了解你的情况。我们他需要有人能够 personal touch， 要能够他能够在这里得到相交。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是物质上的生活上的，第二个是属于在心理上的灵性上的彼此之间的相交。当然团契不是只是为了物质上的帮助哈。有人说团契，如果团体制的团把那个团的那个口拿掉的话，就这种专吃，对不对？团各位什么一个口，然后下面一个专嘛，团契不是这样吗？然后再右边一个气，然后把那个口拿出来，不是就变成专吃？所以团契很多团契是专门在吃啊，就是聚餐啊，包水饺啊什么东西南北各样的口味都有啊，特别在北美的话，哇，什么都有。所以在团契里面就是吃，想到团契就是来吃，专门来吃。当然吃是很好的，在海外吃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只是吃啊，不要只有吃，哎，就是要能够在灵性上的需要。心这个灵命上的饥渴也能够得到饱足，也能够吃到啊，也能够吃到属灵的粮食。所以呢，团契彼此相交啊，然后呢彼此聚餐，这个物质上的、心灵上的、灵命上的、生理上的需要，也能够彼此啊互相供应跟饱足。聚餐的时候啊，各位想想看啊，比方聚餐的时候，哇，我带什么红烧排骨，我带什么牛肉啊，带一个什么菜，然后大家带来了以后呢，就彼此交换心得，说哇，你怎么烧啊？怎么这么好吃啊？然后呢，每一次聚餐完，各位都学了好多个食谱回去，对不对？那么团契里面呢，其实查经也是这样嘛。查经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来这里，诶，我读经的时候怎么读来读去都没有什么亮光呢？诶，看到他读懂了，看到他学晓得了，那我们大家彼此交换心得，彼此互相得到供应，这是属灵的宴席啊，是一种属灵上的专吃，也是一样啊，也是彼此来帮助。所以团契的功能应该要达到这个功能。物质上、生活上彼此相顾，在心灵上彼此相交，我想这是团契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好，我们这一堂先停到这边哈，我们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我们继续再继续来谈哈。我们盼望教会增长是很实际的，不是单单理论性的哈。所以呢，我讲一段以后，请大家自由发言，自己来自由来讨论。好，我们就停到这边，好。